香港政府星期二公布新选制草案，可以说呢，这是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以后，在香港推出一波又一波制约港人权利的又一个最新举措。草案呢，当然还要到立法会去付诸表决，三读才能通过。那么有关的最新情况，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任静阳为大家来做些说明。哎，静阳，刚刚我们谈到这个新选举制度的草案要送到立法会去三读通过，才能正式成为法案。所以现在呢，还在开始阶段，我们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变成正式的法案。但是呢，我想首先你先来介绍一下，大家之所以关注港府公布的这个新选举制度草案，它究竟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呢？
现在这个新的法律准备把，如果任何有关在选举期间，在这个公开的活动上呼吁他人不要进行投票，或者是在投票的时候投下这个废票，在香港就是靠白票的话，有可能是犯了这个刑事的罪行，最高可以判3年。但是这个所谓的公开活动，指的是什么东西呢？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这个律政司的司长郑月华他说，包括这个公众观察到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如果在公开的场合上穿着有些衣服，这衣服检视，举例某人在他的住宅外面挂上大大的报条，呼吁他人不要投票或者是投废票的话。这个他们在他们的眼中也是犯下这个罪行，这个在香港从来没有试过的，因为这个很多这个民主国家也不可能说要求其他人做出有关的这个抗议，不要投票，或者是在投票的时候投下这个所谓的废票，在一般的民主国家绝对不是构成这个所谓的刑事的罪行。但是在香港，你现在做这些情况的话，让人觉得自由越来越不乐观，所以很多人都觉得真的非常不得了。还有就是怎么样执行有关的法律，这个是让人感到这个非常莫名其妙。还有你知道投票是不记名的，这个投票是秘密的投票，那你怎么样知道哪一个人投票的时候投下这个所谓的这个废票？或者是在投票的活动上做什么，比如说抗议的举动呢？所以很多这些其实都目前来说，很多人都觉得是非常莫名其妙，觉得这为什么政府要提出这个非常奇怪的法律。
你刚刚也谈到了这个法律不明确，然后又有点奇怪，然后呢，感觉到好像是限制了人们的选择跟自由。那香港的舆论一般来看，可能也会倾向于这一方面，但是香港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是支持中国的、亲中的。
对，
这两派的港人，他们怎么来看这个新的选举制度草案呢？
支持的说，因为在过去，在他们眼中，2019年是一个黑豹的一年，这个是这个亲北京的境界人士说，所以他们说就是要离这个国安法来，希望香港可以返回从前的这个平静的状态。但是这个所谓的平静的状态，绝对不是压制人们做出他们拥有他们这个自由啊，或者是有这个言论自由受到压迫，这个绝对不是。在反对这个有关的法律的人，他们就认为立那么多的法律，其实就是不断的提醒所有香港的市民，民主自由在香港已经差不多是不存在。如果你继续下那么大的压力来压迫的话，有可能得到的这个效果可能是相反。所以现在在香港有很多人对目前香港的情况感到顾虑。
那我们知道去年引起非常大的关注，就是说去年10月北京取消香港立法会4名民主派议员的资格，结果随即就引发了民主派议员集体的退出立法会。现在看起来呢，香港立法会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反对声音了。那么如果港府要推出法案的话，其实是很容易通过的。那么为什么港府还要来制定这个新选举制度草案呢？
有很多人觉得香港政府或者是北京政府绝对对香港的未来还是不放心。他们说，如果你在这个废票、白票也不允许的话，中国政府跟香港政府他们就是害怕过去2年以来做出的这些决定， 但是都不可以挽回香港人的信心。下次选举如果再是民主派的议员或者是民主派的支持者获得这个胜利的话，觉得他们有可能在国际社会上丢脸，所以立那么多这些法律来限制有关的这个选举的问题啊。你也知道上个月中国人大常委会宣布改动有关香港的选举制度，有很多人觉得现在香港政府或者是中国政府用了很多的手段，希望可以在下期的立法会选举当中可以获胜。因为你知道去年这个区议会选举泛民主派的参选人获得很大的胜利，所以他们就希望下再次的这个立法会选举不要再重复去年的失败，所以才做这次决定来改变这个香港的选举制度。所以很多人现在觉得香港现在民主的制度、议会的制度跟两年前或者是四年前来相比较的话，现在这个不是真正的这个民主制度，所以对现在香港的情况感到非常的失望。
那我们知道港版国安法实施以后大大的限缩了港人的自由空间，新闻自由明显的受到压制。那么现在呢，投票方式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新的选举制度草案，还有投票有关的这种宣传自由都可能没有了，甚至可能被判刑。那么香港国安法之下，民主派人士甚至一般人们也可能是动辄得咎，惹祸上身，所以很多人现在也只好噤声啊，不敢有什么动作或讲话了。就过去这一两年来，你刚刚也提到香港自由空间是急剧的恶化，那么在这样的压制的气氛之下，还有什么办法给自己争取民主啊？
其实这个办法是越来越小，所以你也看到在过去几个月，自从英国政府宣布给这个香港人，他们如果拥有香港这个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就是说 BNO 护照的话，他们可以申请有关这个 BNO 签证，可以到英国定居。所以过去有很多人开始想移民，不但是移民到英国，或者是移民到这个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美国、日本，还有甚至台湾。所以在两个多礼拜以前，加拿大政府也发布了一个报告，说在过去一年，大概2%的香港的存款从香港转移到加拿大，这个数目是不小的。如果加拿大可以拿到2%的香港的整体的存款 total deposit 的话，那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带他们的钱离开到英国或者是其他的西方国家。所以这个是香港政府跟这个中国政府感到非常顾虑的情况。还有就是因为很多人对香港的未来感到悲观，你也知道有很多的这个泛民主派的这个政界人物，比如说李柱铭啊，还有香港这个玉传媒的集团的主席黎智英啊等等，他们也是被捕，所以很多泛民主派的这个政治人物也离开香港。在过去已经有两个前立法会的议员已经离开香港，刚刚另外一个本来是公民党的立法会的议员更坑多这个报道在过去几天说他在去年已经离开香港，终于到了昨天他终于接受这个加拿大的报传媒采访，还有他在他的 Facebook 上也宣布他已经回到这个加拿大。所以很多人觉得他们在香港越来越危险，尤其是从前曾经担任个泛民主派的立法会的议员的人，他们也觉得他们的自身的人身安全有可能受到威胁，所以被迫了离开。看到这些消息的话，你会觉得香港的民主在短期内不容乐观，所以也不知道不容乐观的这个情况要待到哪一个时候才可以结束。
静阳，我们还看到了一些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像罗冠聪啊等等哈，他们在海外，他们在呼吁为香港的民主尽力。那么这些民主派人士到了海外去，他们从事这样的一个努力，会有多少成效呢？
这个真的很难讲，因为从来没有试过香港面对目前的这个情况，在海外做这个游说的工作，其实是 依照从前比如说中国的民运人士，或者是在70年代80年代台湾的党外人士在美国流亡的这一种 formula 同一个情况来做比较。但是问题就是现在对手是中国共产党，还有你现在中国经济在国际上非常的强，所以现在究竟效果有多大现在很难的决定，要再观察一段时间才知道。但是这刚刚离开香港的很多的香港人，我觉得他们的力量不可以看小，因为很多这些离开香港的都是有高学历的人士，他们是专业人士，还有他们也在这个国际的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 这个国际上的这个联系的力量也不小。所以现在就是你也看到在美国也好，在英国或者是加拿大，他们越来越串联一起来做这个游说。再加上中国在这一两年的对外的这些所谓的剑南外交，已经让很多的国家已经看清楚中国政府真面目是怎么样。所以多种的因素加起来，有可能对香港的游说有一定的帮助。
香港的自由，香港的前途非常非常引人关注。好，我们非常谢谢美国之音广东语组记者任静阳为我们所做的介绍。